研究班课文35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10月24到30日该星期讨论。要不断彼此鼓励。主题经文：你们要不断互相安慰，彼此鼓励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。唱诗第90首：要彼此鼓励。课文摘要：今天的生活很不容易，弟兄姐妹正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。如果我们找方法鼓励他们，就会给他们很大的帮助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好好向使徒保罗学习。第一段问题：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什么工程？你的会众有没有建造或翻修过王国聚会所呢？如果有，你肯定还记得工程结束后第一次去聚会所聚会时的情景。当时，你心里对耶和华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在开始唱诗歌的时候，你可能太感动了，以至于哽咽到唱不出声来。我们用心建造聚会所，能给耶和华带来赞美。但我们参与另一种建筑工程时，能给耶和华带来更大的赞美。这种建筑工程要比任何实际的建筑工程更有价值。这指的是我们要鼓励那些来聚会所崇拜耶和华的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建立更强的信心。使徒保罗在写下本篇课文的主题经文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1节时，就是希望基督徒参与这种建筑工程，因为这节经文里译作鼓励的希腊语词也有建造的意思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说：因此你们要不断互相安慰，彼此鼓励，就像你们现在做的一样。第二段问题：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使徒保罗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他对弟兄姐妹有体恤之心，很会鼓励他们。本篇课文会谈谈保罗怎样帮助弟兄姐妹：一、忍受考验；二、和睦相处；三、加强对耶和华的信心。我们也会看看今天我们可以怎样向保罗学习鼓励弟兄姐妹。保罗帮助弟兄姐妹忍受考验。第三段问题：保罗有什么合理的看法？保罗很爱弟兄姐妹，他自己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，所以当弟兄姐妹遭遇考验的时候，他能够体恤他们，理解他们的感受。有一次，保罗的钱用完了，必须找工作来维持自己和同伴的生活。他的职业是制造帐篷，所以刚到哥林多就跟亚居拉和百基拉一起做这个工作。但每逢安息日，他都会向犹太人和希腊人传道。后来希拉跟提摩太到了哥林多，保罗就把全部精力都用来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使徒行传18章2到5节。保罗从来没有忘记崇拜耶和华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保罗辛勤工作，也热心传道，是很好的榜样，所以他能够鼓励弟兄姐妹。他提醒他们，不要因为生活的压力和养家的责任而忽略更为重要的事，也就是跟崇拜耶和华有关的各种活动。腓立比书1章10节。第四段问题：保罗和提摩太怎样帮助弟兄姐妹应付迫害？帖撒罗尼迦的会众成立后不久，那里的弟兄姐妹就受到猛烈的迫害。一群暴民找不到保罗和希拉，就把一些弟兄拉去见制程官，喊着说：这些人违背凯撒的法令。使徒行传17章6、7节。想象一下，这些刚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看到城里的人突然开始攻击他们， 肯定感到很害怕，他们有可能因此就不再热心崇拜耶和华了。但保罗绝对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虽然他和希拉不得不离开那里，但他们确保这群刚成立的会众能继续得到很好的照顾。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，我们先派提摩太去你们那里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派他过去是要巩固你们的信心，安慰你们，使你们坚定，免得有人因为这些患难而动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3:2-3。提摩太很可能在他的家乡路斯德亲身经历过迫害，他看过保罗怎样鼓励路斯德的弟兄姐妹，也看到耶和华怎样扶持了那些弟兄姐妹，所以提摩太能够鼓励帖撒罗尼迦的新信徒，让他们相信事情最终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。第五段问题，布莱恩特弟兄从一个长老的帮助获得了什么益处？保罗还用什么方法鼓励弟兄姐妹呢？保罗和巴拿巴回到路斯德、以哥念和安提阿时，在各群会众里委任长老。使徒行传14:21-23。这些受委任的人肯定给会众的弟兄姐妹带来了很大的安慰。今天的长老也一样。请看看布莱恩特弟兄的经历。他说，我15岁的时候，爸爸抛弃了我们，妈妈也被开除了，我非常伤心，觉得自己被遗弃了。什么帮助布莱恩特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呢？他说，一个叫托尼的长老会在聚会前后和其他时间跟我聊聊天。他告诉我很多中仆是怎样在面对考验时仍然保持喜乐的。他跟我分享27:10的经文，也常常用西西家的榜样来鼓励我，因为西西家的父亲虽然不是个好榜样，但西西家一直忠心地崇拜耶和华。托尼的帮助对布莱恩特有什么影响呢？布莱恩特说，在托尼的鼓励下，我投身了全时服务，并且做得非常开心。长老们，你们身边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像布莱恩特一样需要听见良言，12:25，要留意他们的需要，随时鼓励他们。第六段问题，保罗怎样用古代中仆的经历来鼓励弟兄姐妹？保罗请弟兄姐妹留意，有一大群仿佛云彩的见证人，靠着上帝的力量成功忍受了各种各样的逆境。希伯来书12:1。保罗知道这些中仆的经历能帮助弟兄姐妹鼓起勇气，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真神的城上。希伯来书12:22。今天也一样，我们读到耶和华怎样帮助基甸、巴拉、大卫、撒母耳和其他中仆时，都很受鼓励。现代也有很多信心的榜样能鼓励我们。在总部，我们常常收到弟兄姐妹的来信，说他们读过某个忠贞的弟兄或姐妹的经历后，信心就更加坚定了。保罗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和睦相处。第七段问题，你从保罗在罗马书14:19-21提出的劝告学到什么？我们在会众里主动促进和睦，也能使弟兄姐妹受到鼓励。我们不会因为意见不同就跟弟兄姐妹不和，也不会在一些没有违反圣经原则的事上坚持自己的权利。请看看一个例子，一世纪的罗马会众有犹太裔和外族的基督徒，那时摩西法典已经废除了，所以崇拜耶和华的人不用再遵守法典对某些食物的禁令。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觉得什么食物都可以吃，但其他犹太裔的基督徒却不能接受这种做法，会众因此就分裂了。于是保罗强调保持和睦很重要，劝他们说，如果会使你的弟兄跌倒，无论是吃肉、是喝酒，还是任何别的事，都 都一概不做才好。罗马书14:19-21说，因此我们要努力促进和睦，互相鼓励，不要再为了食物而拆毁上帝的工程。其实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，但如果吃了会使人跌倒，就不该吃。如果会使你的弟兄跌倒，无论是吃肉是喝酒还是任何别的事，都一概不做才好。保罗帮助弟兄姐妹看出，这种争论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整群会众都有很大的危害。此外，为了不使别人跌倒，保罗也愿意改变自己的做法。同样，如果我们不在纯属个人喜好的事上坚持己见，就能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使他们受到鼓励。第八段问题，当会众有可能因为一个重大的争议而分裂时，保罗怎么做？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，我们就算跟别人意见不同，也要保持和睦。在这方面，保罗立下了很好的榜样。例如，会众里有些人说，外族的基督徒应该接受割礼。他们坚持这样的主张，可能是想避免被会众以外的犹太人批评。保罗非常不认同这样的看法，但他没有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，而是谦卑地把这件事交给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去处理。他这样做，不仅让会众能保持和睦，也让弟兄姐妹能继续快乐地为耶和华服务。第九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向保罗学习？如果有严重的分歧产生，我们可以向耶和华任用来照顾会众的人寻求基于圣经的指引。这些指引通常可以在组织提供的出版物和指南里找到。我们按照这些指引去做，而不是坚持己见，就能让会众更和睦安宁。第十段问题，保罗为了促进会众的和睦还做了什么？保罗经常提到弟兄姐妹的优点而不是缺点，这也促进了会众的和睦。例如，在写给罗马会众的信的结尾，保罗提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名字，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，他还加上了一两句称赞的话或者一些细节。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经常提到弟兄姐妹的优点，这样做不仅能加深彼此的友谊，也能让整群会众都爱心洋溢。第十一段问题，我们可以怎样消除分歧，促进和睦？有时候，就连成熟的基督徒之间也会产生分歧，甚至是争论。保罗和他的好朋友巴拿巴之间就曾经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关于要不要带马可跟他们一起参与下一次的传道旅行，他们两个人意见不合，激烈地争执起来，结果就分开了。使徒行传15:37-39，但保罗、巴拿巴和马可后来修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会众的和睦与团结。保罗后来在他的信里提到巴拿巴和马可，我们从他的话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很好。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也出现了分歧，就要努力解决问题，并且继续留意他们的优点，这样我们就能促进和睦，保持团结。保罗帮助弟兄姐妹加强信心。第十二段问题，弟兄姐妹面对什么困难？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加强对耶和华的信心，就是在鼓励他们。有些弟兄姐妹受到家人、同事或同学的嘲笑，有些要应付严重的健康难题或感情上的创伤，还有些弟兄姐妹多年来一直在等待新世界来到。这些情况都会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一世纪的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困难。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巩固信心，保罗做了什么呢？第十三段问题，有些犹太裔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到别人嘲笑，保罗怎样帮助他们？保罗运用经文加强弟兄姐妹的信心。 例如，犹太裔基督徒的家人可能嘲笑他们，说基督教根本比不上犹太教。面对这样的批评，他们也许不知道怎样回应。保罗写下的希伯来书肯定使这些弟兄姐妹受到很大的鼓励。他的推理非常有力，弟兄姐妹能运用他的方法来回应嘲笑他们的人。今天，有些弟兄姐妹也要面对别人的嘲笑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运用圣经书刊来解释自己的信仰有什么根据。比如，生命来自创造吗？和生命的起源，值得思考的五个问题是很好的工具。如果年轻人因为相信有造物主存在而被人取笑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这两本册子找到合适的内容来解释自己的信仰。以下是第十三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爸爸正在告诉女儿怎样运用出版物的建议去抵抗压力，不庆祝圣诞节。图片的文字说，我们可以怎样像保罗一样鼓励弟兄姐妹。回正文。第十四段问题，虽然保罗忙于传道教人的工作，但他还做了什么来鼓励弟兄姐妹？保罗鼓励弟兄姐妹像他一样通过善行显出爱心。保罗不只是说鼓励弟兄姐妹的话，也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们。例如，当犹地亚的弟兄姐妹遭遇饥荒时，保罗帮忙把救灾物资带给他们。虽然保罗忙于传道教人的工作，但他总是找机会来救济贫困的弟兄姐妹。他这样做让弟兄姐妹更确信耶和华一定会照顾他们。今天，我们自愿献出时间、精力和才干来参与救灾工作，也能加强弟兄姐妹的信心。此外，我们也可以常常捐款支持全球的工作。通过这些方法或别的方法，我们能帮助弟兄姐妹确信耶和华绝不会离弃他们。以下是第十四段的图片描述。一对夫妻去国内的另一个地方协助救灾工作。图片的文字说，我们可以怎样像保罗一样鼓励弟兄姐妹？回正文。第十五到十六段问题，我们该怎样对待信心变得软弱的弟兄姐妹？保罗没有放弃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他体恤他们，用亲切和积极的口吻跟他们说话。例如，在整卷希伯来书里，他常常使用我们这个词，这表明他也要实践自己提出来的劝告。希伯来书二章一和三节。跟保罗一样，我们也不会放弃那些信心变得软弱的弟兄姐妹。相反，我们会真挚地关心他们，使他们受到鼓励。这样，他们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爱。要记得，我们说什么话固然很重要，但我们用亲切温柔的语气说话，就更能打动他们的心。保罗帮助弟兄姐妹确信，耶和华知道他们曾经付出的一切。我们也可以照样做。在帮助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时，也许我们可以请对方想想他当初是怎样认识真理的，或者曾经在哪些情况下感受到耶和华的支持。之后，我们可以向他强调，耶和华绝不会忘记他过去显出的爱心，将来也绝不会抛下他不管。这样的谈话也许会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受到鼓励，想要再次为耶和华服务。以下是第十五到十六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长老去探望一个信心变得软弱的弟兄，给对方看了一些他们多年前一起参加先驱训练班的照片。这些照片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，所以这个弟兄渴望再次体验到以往崇拜耶和华时的那种快乐。后来他再次回到了会众。图片的文字说，我们可以怎样像保罗一样鼓励弟兄姐妹？回正文。不断互相鼓励。第十七段问题， 我们可以在哪方面不断进步？一个建筑工人可以不断提升工作技能。同样，我们在帮助别人建立更强的信心方面，也能不断进步。我们跟弟兄姐妹谈谈上帝的一些忠仆怎样保持忍耐，就可以让弟兄姐妹更有力量忍受考验。我们要常常提到弟兄姐妹的优点，不要让任何事破坏我们跟他们的关系，也要尽力消除分歧，这样就能促进和睦。我们还可以跟弟兄姐妹谈谈重要的圣经真理，并且给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。如果他们信心变得软弱，我们也不要放弃他们。这样，我们就能继续鼓励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定。第十八段问题：你决心怎么做？参与组织建筑工程的弟兄姐妹都感到快乐和满足。我们参与另一种建筑工程，也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建立更强的信心，同样会感到快乐和满足。任何实际的建筑物最终都会变得破败，但我们参与的这项建筑工程所带来的成果却能永远存留。愿我们都下定决心，不断互相打气，彼此鼓励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及脚注。课文复习，你可以怎样帮助弟兄姐妹忍受考验，促进和睦，帮助信心变得软弱的弟兄姐妹坚强起来。唱诗第一百首，表现好客精神。本篇文章结束。